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自然启示的问题就是把它拟人化，把山当作神，山有山神，川有河有河神，这个什么树有树木什么精灵，这个牵涉到许多偶像崇拜，牵涉到许多泛神论的思想。但犹太民族不会，你注意到犹太民族对于神的创造不会把它当神创造，让神看待啊。这一般的启示呢，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一般的启示也许也够让他们知道，叫他们知道是神。但是呢，这个问题很大，因为我们今天知道要让一般启示成为特殊启示，当中有一个问题必须发生的，就是必须耶稣基督自己是特别启示，或者神的话语是特别启示。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讲呢，神的话语旧约是特别启示，新约更没有问题，新约因为就既有旧约又有新约，再加上耶稣基督，这个都是神的特别启示。可是对于犹太人来讲，只有旧约，这个旧约的启示，这个自然启，这个一般，这个特别启示够不够叫他们认识福音？这是今天神学家读经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因为好像就是因为这个旧约的启示不够，所以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可是保罗在这边讲的刚好相反，保罗说因为你口中有，你手中有神的话语，犹太民族称作一个有书的民族，什么书？神的话，所以你们应该认识基督。虽然他引用的是一般启示，但是保罗说我现在引用的一般启示是特殊启示，你知道的意思吧？这本圣经放你手里，虽然里面记载了一般启示神的创造，但足够你有这本书。你怎么看到这个诗篇十九篇的话？因为你有整本的旧约，整本的旧约不光是诗篇十九篇，而是整个的旧约是神特别启示。而犹太人根据特别启示应当认识基督，应当认识神。所以这可能是保罗的思路，哪怕他引用了一节关于特别启示的关于一般启示的话，也就是间接的说明这是诗篇里面的话，是神给我们的特别启示，因此你可以从此认识基督。所以呢，有没有听见？听见了。为什么？旧约，有旧约就是听见神说话了。刚才我说嘛，解经的人说他们的言语，他们的声音是指的使徒们，但是保罗说把它集中在新约用。但如果保罗不是这样子，指的是旧约本身神的话语已经传遍地极，那就没有问题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这里不需要讨论到没有特别启示是不是可以认识基督，因为从犹太人来讲，一般的启示再加上圣经，这个圣经就是一般，就是特别启示，不是一般启示了啊。虽然它的内容记得是普通启示，是一般启示，但事实上他们有特别神自己特殊启示啊。因此可以认识神啊。当然这个神的话语呢，要用在旧约里面可以，但是如果要连到基督可不可以呢？这个当中就周折很大。换句话说，就一定需要有旧约的知识，能够像保罗一样从其中读出基督。但是这样的人事实上也不太多，连保罗一开始走法利赛人路的时候也没有读出基督来，是他信了主，遇见基督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当然这个特别启示他回头去看，才能够从神写出来的特别启示中间找出基督啊。但是理论上应该是可以了啊，这就是保罗用的原因啊。这个就不是啊，当然保罗的意思呢我们多少可以理解，他的思路呢一个转折就提到这个信听见而不信的问题。所以呢你看他一再引用旧约，先是引摩西，以后引赛亚啊，这两个人都是犹太人所特别尊重的啊。 所以关于十八啊，然后呢底下就看十九节了。十九节这里呢又是有意思啊。十九节这边说啊，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啊，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啊，他说先有摩西，以后呢又有以赛亚啊，这是十九节跟二十节两节讲的话啊。所以先有摩西，后有以赛亚，他们讲的什么呢？摩西说，这个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怒气。这句话出现在《生命记》第二十九章。生命记二十九章，这里呢注意到这个不成子民啊 ，low amin， 跟我们前面讲到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九节之时节第十节，也就是我们在第九章里面所碰见的啊，第九不是第九章，在哪里？对，第九章里面。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成为我的子民，在这何西阿书里面二十五节提到的。这里呢两节经文很相似，一个叫 Lo Amin， 何西阿书里面叫做 Lo Amini， Lo Amin， Lo Am 跟 Lo Amin 是很像的。那当然当他们读旧约的时候以为这是指的外邦人。这两节经文的引述呢构成了第十一章整个的轮廓，也就是十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还有十一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的整个思想梗概啊，我们慢慢的解释啊。那么先看这里讲这两节经文的并行，十九跟十八十九两节经文，根据 John Murray 就这本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他说呢这两句话完全是并行，你把它排出来，希腊文是很像的。那么换句话说，这里呢保罗要说以色列人也听见了，而且也知道，听见什么？听见福音。刚才我已经说了，从神给他们的特别启示，就是神给他们的旧约，他们应该找得到基督，而且应当接受基督。听见了，听见福音，但是知道，知道什么？问题在知道什么？根据保罗这里的引述啊，很稀奇，不是知道基督，是知道他们会被弃绝。诶，你有没有想到保罗这样引的话的目的？你再看保罗在整个的九章到十章十一章讲什么，要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人被弃绝，因为他们不信。但是呢这里他说他们知道要被弃绝，他们知道什么？前面说要用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要用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这个无知呢，你千万不要以为外邦人是无知的，他们什么事情无知呢？对于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和律法是无知的，至少我们能说这一点。但是呢他说先有摩西这样说，后有以赛亚怎么说？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这个比摩西说的更露骨，而且更积极。换句话说，这两句话里面摩西所说的跟以赛亚所说的，保罗的立场是说，其实以色列人知道，知道什么？知道被弃绝，惹动他们的愤怒，知道他们以色列人会被弃绝，所以他用了摩西和以赛亚话。因为摩西以赛亚是以色列人不能反对的，他们绝对信任旧约的先知，摩西以赛亚是已经斩钉截铁是他们的先知，先知的话死了以后有才有分量，活着都不被人尊重，死了以后他们接受他是先知。所以保罗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不能怪我们的神，要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早就知道会被弃绝，知道什么？那这个叫 John Murray 说吧，一般的解经呢很可能没有这样深刻，就是说不知道福音啊，没有听过福音，或者听了福音不明白。不是的， Murray 的意见是说，这里很清楚讲到他们明明知道会被弃绝，被弃绝。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说以赛亚放胆说，那么评注的人呢一般说以赛亚很大胆，为什么？ 他是违背常情，背乎常理，宣告外邦人蒙恩，但是犹太人反而被弃绝，这是很大胆的。但另外一面呢，其实我觉得保罗跟以赛亚一样大胆。在原文以赛亚是五章六十五章第一节，我们看看啊，六十五章第一节这里呢，如果我们旧约熟的话很有帮助，如果旧约不熟呢，正好趁着机会来明白旧约到底说了什么。所以六十五章第一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成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那前面两句你尚且可以说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寻找的，没有访问的，但是加上第三句，没有成为我名下的，那就是指外邦人，没有成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所以就不能够不很斩钉截铁说以赛亚指的是外邦人，以赛亚在这里指的是外邦人。所以犹太人读的这些经文不会不知道。那为什么福音转向外邦呢？底下又说了，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意志行不善之道。这个称为百姓是以色列人。所以以赛亚这里很清楚说，你们违背神，弃绝神，神也弃绝你们，所以福音转向外邦。那些没有称呼名下的，没有寻找，没有访问的，我要叫他们寻见。那这个话呢，你说以赛亚讲的是不是大胆？那当然，保罗这句话也就是证明以赛亚当时已经明言外邦归向真神。但是呢，从犹太人的 以色列人观点，犹太人以色列人观点，外邦信徒是可以的，但是要叫他们先做犹太人，所以救恩不离开犹太，你要进到犹太圈子里来接受我们神给你的恩典，接受救恩是可以的，但是你不做犹太人怎么会有救恩？这是犹太人的观念啊。这个观念呢，在初代基督徒把福音传到外邦，就勉强他们要先受割礼，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中间，为了对付这个问题开了一次大公会议，而在大公会议里面，雅各也说了，彼得也说了，彼得从他传福音见证说，神没有叫他们受割礼，就已经给他们救恩，因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作为他们得救的把握和蒙恩的确据。但雅各就说呢，为什么把我们祖宗难担的担子放在他们头上？意思就是说要守律法，做犹太人义就是要守割礼，守割礼义就是要守律法，所以你不守割礼不守律法不可以做犹太人，如果不做犹太人不可以信，不可以信得着弥赛亚救恩。这是犹太基督徒的想法，这个想法是犹太教出来的。所以犹太教不反对别人来归信我们的神，可是不可以离开我们神，不可以离开我们去救外邦人，犹太人是想这样。这个呢，他们救恩人在以色列不过叫做汇集万邦而已，不像保罗当时的场景，结果呢反而变成外邦信主犹太弃绝。所以呢，这里回头来再看以赛亚的放胆，不一定是指的先知的放胆，不一定是指先知的心理状态，而是指着他的内容叫人震惊。以赛亚本身没有说放胆，所以不一定指着以赛亚放胆大胆说话，那他是先知乱讲话怎么可以呢？所以这个放胆不一定指的是先知本人心态，而是指着先知的内容太大胆了啊，就要看着人震惊啊。这是 Cranfield 的解释， Cranfield 看法，也可能是基于保罗的理解说出这么一件叫人说以赛亚讲的这么一件震惊的信息。所以最后一节，不是最后一节的二十一节，追我啊，追我，但是追我呢，我整天伸手招呼那个什么悖逆的百姓啊，我到哪里去了？罗马书，我一下找不到了。罗马书第十章啊，最后一节， 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这个顶嘴两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很有意思。顶嘴两个字前面就是 anti-lego， lego 就是说话， anti-lego 就是反着说话，我讲一句他也反我一句啊，这个叫 anti-lego， anti-legontai 顶嘴悖逆。整天他原来的意思呢是这样说，整天呢我伸出我的手向着悖逆顶嘴的百姓，这是一个动作，整天我在伸手没讲话，并不是呼召，但是动作是呼召。所以中文翻译呢，我整天招呼呼召那个像定的这个悖逆顶嘴的百姓，在原文很有意思。希腊文说我整天在伸手呼召他们回来，伸手里面有呼召动作，可是这个呼召两个字原文没有的，我整天向着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伸手。当然这个加上去没有太大的错误。 Christensen 就金口约翰也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呢这段意思呢就是这个不要紧了哈，这个 Christensen 也是说他这个动作里面呢带着很丰富呼召的含义。因为我想在最早的希腊文版本里面他们没有读出呼召，没有读出呼召两个字，可是英文的圣经有些翻出呼召，有些没有翻呼召，因为原文没有，中文翻的呼召可以说是根据 Christensen 的了解也没有错。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把第十章算是讲完了那其实原文大家都知道了，没有分别是吧，没有分段是吧。所以第十一章呢又有一个同样语气，第十一章我且说神弃绝了百姓他的百姓吗？要注意这里，我刚才跟大家读呢第十八节第十九节跟这第十一章一节同样的口气，而且甚至你回到前面也有更多。第十八节说什么？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十九节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第十一节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都是从同样字开始这个 Alla Lego 一连讲三次。在保罗来讲呢，这个字的形态表现出他一次两次三层四层一样的问话，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特色。他说我且说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底下他自己要回答，也可以说他替众人读圣经的人读他书信的人问问题。所以这个 Alla Lego 这个字啊，中文翻译为了修辞的问题翻成不一样，但我说我且说我再说，其实你知道他原来也是一样的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跟第十九节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跟十八节说诚然听见了一样的，他立刻回答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以他这里话的意思这样可以说以赛亚书其实我们刚才读了第十章末了，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一节到二节的宣告，他并非最后的判决。他说我整天这个没有访问我的，没有寻找我的，我要叫他们寻见这个没有称我名下的，我要叫他们遇见我。这个不是神对以色列人最终的判决，不是三审怎么三审定线的怎么不是还有没完了。所以这里呢他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你不要以为以赛亚说这话之后神就把以色列人弃绝了，没有，绝对没有。而且他的意思呢，因为中文呢翻不出这个过去不定词的这个中间形态这个字，如果你要用这一点的中文说他的意思，那么我要问了，因为 Lego 这个可以是说也可以是问，那么我要问了，难道神已经弃绝了，神已经永远弃绝了他的百姓吗？他有一个终极的意思这个句型呢，我说难道，这个是一样的意思， Lego me 这个句型难道我说这个是难道跟我说两个放在一起。所以呢前面这个地方你就立刻拉上关系， 十章的第十八节、十九节跟第十一章第一节有关系的。难道没有听见吗？难道不知道吗？难道弃绝了吗？三句话，保罗自己回答，断乎没有啊。那么，所以呢，保罗以一个人自己的见证啊，我们先读一读经文。难道神弃绝了百姓了吗？已经永远弃绝了百姓了吗？断乎没有。那你知道保罗怎么讲的话？他所举的例子不是讲道理，举个例子，他说：“因为我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贝雅悯支派的。”哎，你要问保罗在讲什么？他先问自己，问他替他的读者问：难道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然后怎么说呢？看我 ，Look at me。当然，我们知道保罗是谁，他是亚伯拉罕子孙，是属贝雅悯支派的。那我在想，这种句型啊，是犹太人所熟悉的，来认同他犹太人身份，一定讲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就标出他是哪个支派。啊，我相信这是犹太人当时社会传统中间一个认同自己身份的一个格式，所以保罗用了这个格式。那么根据这个但是根据呢这个 Cranfield 的考证，好像很难有其他记录啊是 parallel 证明这当时所用的格式，所以这也是学者一看法而已。但是问题在这里呢，为什么啊为什么保罗要把自己拿出来呢？那他不可以提十二使徒吗？那为什么在这保罗把自己提出来呢？所以路德提出来一个看法，就是马丁路德，他说重点呢在因为保罗的记录是很清楚的，他是一个极力抵挡福音的人啊。当然 Murray 也根据路德的传统这样讲啊。但是呢反倒他没有提自己经历，因为他猜想人家都知道他的经历，而他所提出的重点呢反而是提到他自己真正以色列人身份正统。刚才我说了亚伯拉罕便雅悯，这可能当时一个格式，所以呢他只要强调他是以色列人仍然是信基督的，就可以证明以色列人没有都背弃。那这个你读逻辑就少了啊，都错了吗？只要有一个人对就不是都错，你们都不及格，结果有一个人及格，那你就不能说都不及格，是吧？总有一个人及格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是认真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信耶稣信基督啊。所以有一个可能，一般的学者都同意呢，保罗有一个人的身份来反证神没有全数弃绝他的百姓。所以我这里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不特别提十二使徒？因为其实罗马的教会并不是保罗建立的，别人在那里更多的机会可能也听过十二使徒，或者真正的信徒的人应当都知道耶稣基督带领十二个门徒，这个是没有问题。为什么他特别自己保罗把名字提出来呢？这有一点不太懂得他的思想啊。那么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了，一般人都同意保罗在这里呢所要强调的，因为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以色列人而且永远被弃绝，所以他说虽然这样还是有人蒙了恩典，他是渔民是少数，但是是从犹太人中间出来的啊。我们就看下去，看十一节完，十二看第二节，第二节说神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样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啊。这里有点苗头了，保罗说我，以利亚说我，但是神你现在知道保留七千人，所以保罗说我是一个，但是呢我相信我不是一个人，因为神如果在以利亚时代能够保留七千，是以利亚不知道的，那今天也很能很多神保留的人犹太人是我不知道啊。如果这样看就有点意思了，因为原来保罗在这里自己跟以利亚去比，要叫人知道神对于以色列百姓没有都弃绝 即使在先知心中以为被弃绝，也没有被弃绝。这里提到呢，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是他预先所知道的。加尔文认为呢，这个子句后面这句子句，他预先所知道的，是限定了他的百姓。换句话说，在加尔文思想里面，因为讲的这句话就好办，什么意思呢？不是所有的百姓，是他预先知道的百姓。当然，这个预知里面就含有神的拣选了。啊，这是加尔文看法。那么，但这个说法需要斟酌，为什么？根据十章二十一节，还有十一章第一节，神是伸手向着他所有的百姓，不是预先所知道的。如果你伸手，你向伸手，你怎么说我没有对你挥手啊？这些人都在这里，我一挥手，大家都看见了。结果安祖说，他不是向我挥手，你怎么解释？对不对？而且十一节，我解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绝对不是指到所有只有少数得救的人，是指的所有百姓。所以这个说法啊，预先所知道是指的限制这个百姓的用词是缩小范围。那这一点呢，纯粹用强用加尔文主义是有点困难。我的意思呢，神是向着所有以色列人伸手，有听见了吗？有明白了吗？若是有听见有明白，就没有被神弃绝。责任不在于神啊，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神负了一个责任，怜悯。什么叫怜悯？就是全部被弃绝，但是神还护照。那所以在这里，我的基本上神学的论点就是，我认为神的预知跟神的预定是两回事。神不能不预知，但他的预定是他有旨意的决定，不是他临时改变的。所以神的预知是不得已，但是神的预示是选择性的，神的预定是选择性，神预定一些事情就按照这些计划成就，但是因为他是神，他不能不知道，所以他不能不预知。结果神的预知在人看变成神的预定，事实上如果能分辨的话，我自己认为神的预知和预定是不一样的。 OK， 这点呢暂时不说了。那这里呢，语气上面保罗的意思啊，你们岂不晓得这里话呢？或者这样说，我们难道不晓得论到以利亚话吗？保罗用的是这样意思啊，他去控告以色列百姓。那当然，这里神对他说，保留七千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这个七千人呢？就是所谓的余数，而且呢，这里讲的为自己留下。换句话说，以利亚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毁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要遵守我的命。”这是以利亚讲的。第四节，神的回话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这里至少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你不知道，我为我自己留下的；第二个，我有目的。当然你也是不知道啊，所以这里呢，为自己留下是表示神在恩典在怜悯中间的拣选啊。那这个拣选呢，是神所特别留下来给自己有用处的。这里呢，我讲完这句话我们休息一下啊。第五节到第六节，十一章五节到六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两句话当然直接的意思，拣选如今也是这样，特别提到如今，他原来说那么所以啊，如今那么这样看来呢，现在也是这样，意思就是说，在以利亚的时代，神怎么留下七千，这是拣选的余数，零头剩下来的，拣选的是个余数，不是所有的人。所以按照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在拣选的恩典中间，拣选就是一个恩典，这里你注意到这个拣选是一个恩典。神因为本来对所有的以色列人是我的百姓，现在以色列人因为弃绝神，神的恩典有一次拣选， 而这个拣选的恩典里面留下的柱子叫做余柱，所以按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柱，这个余柱就是剩余之名。所以这个余柱能够蒙恩，这个七千人能蒙恩，完全出于神的拣选，也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呢，恩典就不是根据行为。换句话说，神在那里回答以赛亚、以利亚，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你听他的话的口气啊，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当然，神很感激他为他大发热心，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神说：“我知道。”好了，你要我谢谢你就谢谢你，但是我为了七千人，那个七千人是不是耶和华大发热心？有没有？有没有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如果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也会记下来，对不对？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他们大发热心，完全是神的恩典，留下七千人。以利亚，你不要以为你太了不起。以利亚有没有这样心态？有，话里面吗？你看，我为你民大发热心，他们还随着我的命。啊，我想以利亚讲的有点激动。你记得那个故事吧？他去祷告，他在大声说话。以利亚，你要在做什么？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的名大发热心。”哈哈，就这里说的话。他们这个杀了你的先知，拆毁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为你们大发热心，他们还要寻找我的命。你记得吗？好，神向他显现，怎么显现？有大风，有烈焰，有疾风吹过。以利亚受不了，拿外衣蒙上头。然后神又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说：“我老公。”听见听不见？他把衣服蒙住，讲什么？神不要听以利亚这个声音。以利亚他一听也就明白了，把自己嘴蒙起来，脸蒙上，怎么说我为耶和华的名大发热心？换句话说，神在这里已经告诉以利亚，这是保罗看见的，在以利亚时代是恩典拣选的余数，不是以利亚你的功劳。虽然你为主大发热心，神也嘉许，但是神要你知道是拣选的恩典，不是你的行为。转来转去，保罗一直要在以色列明白，你遵行神的旨意是应该的，却没有可夸的。如果你要夸自己行为，你就不配得救恩。救恩是神的恩典，不是你自己夸口得来的，也不是你用行为赚取的。因为如果靠行为，就不是恩典。所以这里保罗回到他的主题啊，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所以以色列人会得救是恩典，不是因为律法。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样怎么？这是怎么样说呢？这里第七节很重要啊，这是怎么说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啊，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